啊，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112篇，我读单数节135，这样你们是读双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这样读诵读出来。诗篇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愿弟兄姊妹心中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你的面前得蒙悦纳。愿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Please be seated。 好，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跟你说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会怎么理解有福这个词呢？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在社会上，现今社会上，什么样的是 blessing 的？ Who is a blessing？ 腰财万贯就是有钱。还有呢？像那个普丁、川普、习近平，那是什么？有权是吧？啊，有权柄嘛，哈，都是国家的首啊啊。还有呢？内心安逸的人啊，也是有福的人，很好。健康重不重要？一个很健康的人，在我们看来也是个有福的人，至少不会生病，不会老是跑医院，不需要打针，不要吃药，对吧？多好啊！健康也很重要。还有呢，什么样的是有福的？像王牧师妈妈是不是有福啊？有儿有孙哈。儿孙就算孙子孙女就七个了哈，你看，就是这种，对，三个媳妇就是包括我在这，都是天使在妈妈眼中，这是一种有福，就是家庭幸福，对吧？就有儿有女，然后儿女也孝顺，然后父母又彼此恩爱，然后你会看到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一家人其乐融融，这种家庭幸福也是一种有福。但今天呢，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真正的福气是怎样，不是在外面看到的这一切，而是从第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有福。第一句说，所以今天我是会用一种就是一节一节经文这样跟大家分享啊。虽然一节一节经文有十节经文，但是也不会很长，不用担心，不会耽误我们大家12点半准时吃饭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目标，好不好啊？所以呢，一开始经文一开始就说什么样的人有福，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又喜爱神命令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你看到整个112篇其实就像一首智慧诗一样，它是告诉我们说敬畏神的人，他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图像会展现出来给我们。一个敬畏耶和华神又喜爱神话语的人，到底怎么样可以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呢？首先第一节就已经成为了整节整篇诗篇的一个中心句，就是有福不是在外在的，而是在心底里面，或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存一个敬畏上帝喜爱他命令的。所以这个敬畏不是说一种害怕敬畏，当然惧怕也可以说是在 畏在当中。但是敬畏是更重要的，是强调那个敬，就是你对上帝有没有一个尊敬的心，有没有一个尊崇的态度，或者顺服的态度，或者是依靠。这是 很明确告诉我们哈。所以喜爱神的命令呢，不是说你只是遵行神的道，而是更以神的话为一种喜乐，一种生命的准则。我不知道你对上帝的话有多少认识。我想很多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读神的话语的人，基本上呢，我们是鼓励大家是每一年你都要读一遍圣经，这样的话呢才是什么，才是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神的话语。所以如果像王牧师91年就信耶稣了，今年已经是不知不觉34年了信了耶稣，有没有读34遍圣经？牧师其实反复不断的讲圣经，他要就是融会贯通嘛，所以其实他读的圣经应该也是不下于20遍吧，就从头到尾读完，对吧？不要说34遍，20遍应该有的。所以你看，啊，什么？帮你吹一下牛是吧？所以你发现呢，这个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读完整本圣经，但是从今天开始，你知道哦，喜爱神话语的，喜爱他读他话语的人，这是个有福的人。那我就要以这个为一个目标开始，我要去读神的话语。因为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去敬畏他？就好像你听父母常常跟你唠唠叨叨说一堆的话，是因为怎么样，他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同样神不断地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他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他的话语就是生命一样哈，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这是第一句，就讲到说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第二节呢，就讲到这个人的家庭会是怎么样，他的子孙后代又会是怎么样，就马上就出现了哈。第二节说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我今天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可以说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甚至呢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后代也是一个蒙上帝赐福的人。所以因为你发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生命就会一代影响一代。所以上帝才说一人的后代我要赐福，不是一代，不是两代，是千万代。所以你想想，如果你们家第一个受洗信主的人，他的后代一定是蒙上帝一代一代的赐福。那如果你说我是家里面第一个受洗的，第一个信耶稣的，那你要相信你后面的那些子孙后代也会蒙上帝一代一代的赐福，因为上帝说他要赐福千万代。所以一个信仰他其实是会 传递下去的，是一代一代的会传下。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就会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榜样，那你留给你的后代的不只是钱财，乃是更多属灵的遗产。所以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传承这个字，什么真正的传承是传什么呢？不是传你的钱，也不是传你这个怎么经营你的事业，或者是传递你的这个理念，乃是更多的是传递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你的后代，你的家庭留一个属灵的榜样。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你的家庭一定是得到稳固，你的后代也一定是一个蒙祝福的一个后代，这是上帝的应许哈。那接下来第3到5节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人敬畏上帝，这个人他的人生会是怎么样的丰盛，然后他又会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怜悯之心。因为你会看到说这个家中，第三节他们家中有货物有钱财，就表示说什么，敬畏上帝的人有福的人是一个什么，一定上帝会赐福他财务上面不会有缺乏啊。什么不用努力也成为财主啊？你要敬畏啊，这个就是努力啊，你不能偷懒啊。对，是的。所以王牧师就深有感受了哈。所以谢谢你娶了一个好老婆。好，那上帝呢希望我们呢不只是 就是有财务，但是当然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只是说你不会有缺乏。其实不用不有缺乏就已经是一种福气了，你不需要有像每个都像那个亿万富翁那么有钱，但至少呢我们不会有缺乏，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上帝希望我们分享，乐于施施恩，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不会去自私，不会说自己独享，是去分享，因为分享才会有真正的快乐。所以一个人你活得富不富足，你真的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品性，那就表示说你有没有上帝的一个同在。所以上帝会用他的光来光照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怜悯之心，会愿意去借贷给人啊，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那下午的时候会讲得更加具体，怎么样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吧？下午王牧师要讲还是我讲？好，都可以啊，我们都预备好了，都预备好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该有的这个样式哈。然后呢，他在黑暗中也会有光，他说正直人在黑暗当中会有光向他发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患难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上帝不会让你孤单的，他会赐下安慰，赐下引导，赐下怜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世间就是有苦难，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黑暗当中会看到神的光，他会照耀我们，不会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瞎摸哈。会有什么矿，有挖矿的人需要光，天黑走路的人也需要光，任何时候都需要光哈。所以上帝的光会迎接我们，会让我们发现，让我们知道不会在黑暗当中行走。那么第六到第八节呢，是讲到他的心会坚定，不怕坏消息。其实我们都喜欢听好消息，可是真的有坏消息临到也是不免的。但是当你听到坏的消息的时候，你的心还是那么坚定吗？还是说你仍然不会动摇？什么样的坏消息？太多了，今天的社会里面突然考试没考好 fail 掉了，或者是我们最近今年一直在听到什么这个贸易战也好，这关税好，这个经济起伏，有很多的家庭可能还面对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突然间一个确诊，所以疾病临到你身上，这些都是坏消息啊。我们虽然是很幸福，没有在打仗的国家之间，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特别是这个什么俄乌战争，这个以巴战争，这些的东西，或者是灾难啊。最近还在看了一个小视频，说如果富士山这个活火山突然爆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想到这个富士山，我就想着说，我们这维尼尔雪山也是一个火山啊，是不是啊？这个 Mount Rainier、 Mount Helen 都是火山的，我们这边好多火山的。如果一个火山爆发，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 他用那个 AI 来制成这样子一个小视频，就是如果真的是富士山火山这个活过来的时候， Volcano 哈在出现的时候，他说整个东京都会被什么这些火山灰淹没，就是会覆盖的很厉害。所以这些灾难，这些不好的消息，其实我们从来没断过。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不断的会有这些的不好的消息。但是不好的消息临到的时候，你也不用害怕，说你必不怕凶恶的信息，就是不怕坏消息，因为知道上帝掌权，因为知道上帝仍然在。只要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你想想，在美国最近发生的这个开学时候就发生的这个枪击案，听到都很难过。一群的孩子在天主教在做弥撒的时候，跪在那里，在那里坐着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一个变性的人突然间从窗户伸支枪就对着里面的人扫射？这也是很难接受的消息。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什么？ 我最感动的是不是因为警察马上来制止这个枪手，这枪大家看新闻都知道，我最感动的是当时发生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所有的老师教职人员第一时间是保护着那些孩子们，然后那些年长一些的孩子，比如说八年级的七年级的，就保护那些三年级四年级的孩子，年长的孩子就扑在那些小一点的孩子身上保护着他们，趴在这个 长椅底下。所以你看枪手带了那么多支枪，发了那么多发子弹，真正死亡的只有两个孩子。当然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失去生命，一个八岁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离开，其他的孩子性命都保存。所以这些消息突发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避免，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因为知道上帝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能够有平安。所以呢，你不怕坏的消息，凶恶的消息临到的时候，你的心还是坚定的，还是倚靠耶和华神的。这是六到八节里面讲到。那第九节呢，他说他的人生要成为祝福，那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他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如果你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你怎么去施舍钱财周济贫穷？就表示上帝赐福你，你就像是那个流通的管子。今天我说 要停水了，但是你先把水接满了，对不对？你的管子先接满了。但是如果你愿意，你自己要 先得到这样的福气，然后你再把你的福气流向别人。所以我们就像那个流通的管子一样，上帝的福气不断地流下来，然后你呢，透过你，你就是那个管道，就把那个水那个福气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人。所以你发现你的这个行善不是因为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说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非常的善良，是王大善人哈，李大善人，不是，而是因为上帝的爱临到你，上帝要让你先得到福气，然后把这个福气再临到别人。所以也就是我常常在这里祝福说，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那最后结语就是什么？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就是来一个结语，不敬畏上帝的人， 不喜爱上帝话语的人，不愿意接受神救恩的人，这些人他们看见就会恼恨，因为哦，这些敬畏上帝的人怎么那么好，他们的福气怎么那么多，就会咬牙切齿，而且他们想的 要什么要除灭人家，结果反被除灭。就好像那个谁在以西帖记里面的那个，他做了一个架子，本来想要把好人钉上去，结果呢反过来他自己被钉在上面。这就是结语里面最后对比一下，看上去这些恶人好像还是很昌盛，但是呢不是长久的。因为就像诗篇七十三篇，当你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当你进入到在祷告的深处里面，你就会看到他们真的是沉沦的，而义人呢是上帝得到保护的。所以这就是整个一百一十二篇诗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画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敬畏上帝的人他是有一个稳固的家庭，有一个真实的富足，并且在黑暗中他是有光亮，在不好的消息临到的时候他仍然心很坚定，并且他是一个愿意付出愿意分享，更重要的是他的子孙后代是要蒙上帝永远的赐福。可是相反，远离上帝的人他的结局就是羞愧和灭亡。今天你愿意成为一个敬畏神并且喜爱他话语的人吗？我知道这是一条很难走的一条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同路人，我们一起的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愿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敬畏上帝，以敬畏上帝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并且让他的福气透过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就像一个流通的管子， 先留到你福气，然后再把福气留到所有跟你接触的这些人。愿上帝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同心祷告。 Let us pray。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知道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有敬畏神的这样的心智，并且喜爱你，昼夜思想你的话语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的人生也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不但只能够影响他人的生命，并且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感谢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敬畏上帝的人是有福的。